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三课下半段，解经示范迦南妇人的信心，以及雅各书里面讲到的大有功效的祷告。
在上半段的课程，我们已经关于有信心是否指相信并一定会得到神的医治这个主题，我们已经谈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继续来谈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病得医治的人，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
我们还要继续的来探讨雅各书五章的出于信心的祈祷，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
我们要看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两个病得医治的例子，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迦南的妇人。
我们再来看瞎子的信心。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记载，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为什么瞎子要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其实大卫的子孙在当时就是弥赛亚的同义词。
这一点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也可以得到证明。当时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特别问他们说，论到基督弥赛亚，你们的意见如何？他应当是谁的子孙呢？法利赛人都很正确的立刻回答，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当时代，喊大卫的子孙意味着弥赛亚，可怜我们吧。
经文接下来说，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吗？那么这里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吗？这个是因为给瞎子开眼睛是只有弥赛亚才能做这个事。
他们如何回应呢？他们说，主啊，我们信。然后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这里的你们的信不是指他们的自信心，而是指照着你们相信我是弥赛亚才能使你们的眼睛得开这件事情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
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迦南妇人的信心。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说，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很苦。好，注意这个迦南妇人，她喊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可见迦南妇人相信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
那么他如何得知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呢？他又怎么相信耶稣能够医治或者把他的女儿的鬼赶出去呢？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五节给了我们这个线索。那里的经文说，当下有一个妇人，他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迦南的妇人听见了耶稣的事，因此他来求耶稣替他女儿赶鬼，而他称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表明他相信他是弥赛亚。
那么耶稣如何回应这位迦南妇人的请求呢？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又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耶稣的回答让我们许多人很诧异，好像非常的不礼貌，甚至绝情。他已经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了，耶稣却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继续的来查考。
这个我们要从旧约来看这个线索。我们来看利未记18章3到23节这一段经文，那里记载到耶和华神告诫以色列人说，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不可以效法，也不可以照他们的恶俗而行。那当时的迦南人有什么样恶劣的习俗呢？经文其实列出了很多他们非常污秽肮脏的恶劣习惯，包括乱伦，各式各样的乱伦，还有把儿女献给摩洛。那这个金火献给摩洛呢，就是把儿女烧死的意思。还有他们同性之间，男跟男，女跟女之间行苟合淫乱，也包括人跟动物苟合行淫。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是非常的污秽肮脏的，
而这些人就会被厌弃，他们无份于神所赐以色列人的应许和福分。这也就是耶稣所讲的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的一个背景。那么什么是外邦人？保罗在以弗所说2章11-12节就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时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然后呢，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所以这讲得非常清楚了，外邦人是与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的应许的约来讲是局外人。
当耶稣对迦南的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其实这个比喻是很直观的，表示这个饼不是给狗吃的，是只能儿女才有份于这个饼。狗在这里呢，指的就是迦南人在以色列的应许上面是局外人，是无份于神赐给以色列的应许的福分的。迦南妇人如何回应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段话呢？经文记载，妇人说，主啊，不错。当这个迦南妇人说主啊不错的时候，这其实就意味着她承认自己身为一个迦南女子，原本是无份于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应许的福分的。
而且她说，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也是同样承认我是无份于像儿女一样吃饼的，但是主啊，我只求你给我一点点碎渣子的恩典就好了，可怜我吧。
接下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称赞妇人的信心是大的，为什么？因为她一个外邦女子居然跨越了种族的限制，而来信靠以色列人所相信的弥赛亚。
从这个记载也让我们看见了马太一直想带出来一个信息，弥赛亚不单是为着以色列而来，其实会有许多的外邦人也因为信靠弥赛亚耶稣基督，也能够蒙福，得着原先只给以色列民的应许的福分。这个主题在马太福音1章1节就已经开始铺垫了。在那里经文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这个拉合氏，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外邦女子，路德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来投靠耶和华的印下，也因此蒙福。
的确，马太福音是向犹太背景的人论证耶稣就是旧约应许中的弥赛亚，但却又特别记载了外邦人归向基督的事件，比如百夫长和迦南妇人。这个是为了要预告外邦人将有份于神的国度。
这并不是马太的独创，在旧约以赛亚先知所写的以赛亚书42章1节那里就说了，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请注意，他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换句话说，外邦人将有份于神的国，一直是神预先定义要实现的。
好，我们来做个结论。当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称赞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大的，这是指着她一个外邦的迦南女子竟然坚定的信靠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救主。
这样大的信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这个成全意味着根基于神所应许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会带来的医治的福分就成全给他了。那么这个跟当事人相信必定会得到神医治的那个自信心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相信必定会得神医治的自信心导致人得医治，这是错误的。
从我们查考这么多的经文看下来，就可以知道按正义解经以及不按正义解经的断章取义所得出来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殷勤的来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接下来我们来查考雅各书5章14到15节，什么是大有功效的祷告。
雅各书经文这里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注意到被邀请来为这个病人祷告抹油的是教会的长老，长老们，因为这里说他们，可见不止一位。
代祷者是教会的长老们，教会的长老们其实也就是教会的牧者。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请一般的信徒来为这个病人祷告，而要请教会的长老们来呢？你看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线索，这里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可见这个病人的得病是不是跟他属灵状况有关系呢？这个要长老们来检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推论出来，需要长老们来是因为这牵涉到要检验信徒属灵的状况。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这里祷告之前，他们奉主的名用油抹这个病人， 用油抹这个病人又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那里记载，耶稣的门徒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也曾经记载了有用油来膏抹病人的记录。
真正的原因为什么 要用油呢？我们不是非常的确定。有可能油有象征神赐下的福分，医治是来自于神的福分。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油它有代表医药的功能的意思。
油具有药用的功能，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都提到的，比如路加福音十章，那里好撒玛利亚人爱邻舍的比喻当中提到了，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另外一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一章五到六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这里的膏其实在原文呢，就是指油脂或者是橄榄油。从这节经文也让我们看见，油它就是有药用的功能。
回到经文，这些代祷的长老们，一方面检验病人的属灵的状况，另外提到的用油抹它，也不排除使用医药。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文提到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这里的出于信心是谁的信心？是病人的信心还是长老们的信心？很明显的其实是长老们的信心，因为是长老们来为病人祷告，那为他祷告，所以可见是长老们的信心。
接下来下文我们继续看，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就举了一个旧约以利亚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人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他说你看，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果然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然后他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让我们看见他的祷告大有功效。那么问题是，以利亚求降雨，雨就降下来，使他降雨的关键是什么呢？
这里的经文记载，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也就是饥荒的第三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不降雨其实是神主动，是神的心意。这里呢，要降雨也是神的心意，也是神主动的要降雨。
在降雨之前，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先发生，那就是大家熟悉的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挑战450位拜加利的假先知，谁能够求得天上降下火来的那一位，他就是真神。然后我们看见那450位拜巴利的假先知又叫又跳，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天上没有降火。然后以利亚祷告，耶和华神垂听他的祷告，降下火来，不但把燔祭烧尽了，连沟里的水都烧尽了，让百姓知道啊，原来耶和华是真神。 然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的经文，以利亚对百姓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个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之后呢，以利亚就对亚哈王说，有多雨的响声了，雨要下来了啊。重点是在这个雨降下来之前，百姓做什么？百姓认知到耶和华是真神，而且把那些假先知，拜加利的假先知都给杀了。所以回到我们最先的问题，什么是使得天降雨的关键呢？
就是处理了以色列百姓拜巴利的罪之后，神才让雨降下来。回到雅各书的经文，以利亚的祷告之所以大有功效，是因为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杀了巴利的先知之后，神才垂听下雨的祷告，使雨降下来。
所以雅各书这里提的祷告大有功效，是规范在上下文里面，包括旧约以利亚降雨的对付了罪，以及上文说的你们要彼此认罪。可见完全跟这个当事人有没有自信心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规范在如果有罪就要认罪，要彼此认罪，然后这样的祷告才会带出来大有功效的祷告。
好，我们来对雅各书五章这里的这段经文做个结论。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出于信心的祈祷是长老们的信心，不是病人自己的信心。
长老也不是随便就祈祷，他需要先检验病人的属灵的状况，如果有罪恶的情况，他也需要先洁净这个罪恶，彼此要来认罪。
那么大有功效的祷告，我们知道这里的经文讲的是来自于认罪、对付罪、脱离罪，因此向神祷告，神就医治了这个病人。不是指一个人相信一定会得到医治的那个自信心。
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比较谨慎，要看近的上下文，要看远的上下文，都要兼顾，才能够正确的、正义的解经。
好的，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来探讨信心与病得医治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会问说，哎，我有信心，是不是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我的病就能得医治？那我们通过查考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也查考了福音书里面病得医治这些人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包括百夫长还有迦南妇人的信心。最后我们也查考了雅各书5章15节这里的出于信心的祈祷，像以利亚那样子信心的祈祷是什么样的信心。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圣经我们查考的这几段经文的信心都不是关乎病人自信会得神医治的那一个自信心。这里的经文所提到的信心都是关乎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心，是一个得救的信心。还有一个最后雅各书让我们看到是个查验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否有得罪神而来的处理罪之后病得医治的信心。再次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要按正义解经，要花功夫，要观察很多的细节。好，希望我们越来越能够掌握按正义解经的原则。
第三堂的作业是以下两题。第一题，今天这堂课信心与病的医治， 经过探讨，澄清了你过去哪些错误偏差的观念。你写一下，从这里学到了哪一些解经的方法和原则。
第二题呢，是解经的练习。我想我们已经练习很多了，那你实操自己回去做一下。根据路加福音18:42的记载，耶稣对瞎子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那么使瞎子得以看见的信心，被耶稣称赞说你的信救了你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和自信会得到神医治的这个自信心有关系吗？请你根据上下文来举出你赞成反对的理由。记得上下文。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